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飞，我又来了。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啊，因为是刚刚已经过了圣诞啊。那么我这几天这个圣诞是在法国过的，是在几个法国家庭都有去过，感觉这个内容的话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还有送礼物、收礼物，主要就是这几个内容。跟国内这个过节日也是一样的，但是圣诞节呢，对于法国人来说，就是有点像中国的春节啊，基本上是跟家人过，然后很多人呢还会把元旦，就是新年联系起来，1月1号啊，所以也会把新年的这个晚上的这个跨年夜呢，一般是跟朋友过，所以是跟我们有点相反啊，就是圣诞节这种有点像宗教节日的，他们是跟家人一起过，然后跨年夜他们是跟朋友一起过。那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啊，就是很多人又问我说，这个他们圣诞节放几天假呀？就这种问题经常会收到啊，就是什么什么节他们放几天假。我们的概念里好像法国人一直都有假期啊，一直都在放假，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节日，大家要记得是所有的节日就只有一天的假期。就比如说圣诞节只有24号，12月24号，这个晚上，这个12月25号这一天有一天假，所有的节日都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的概念里会觉得法国人一直在放假呢？就是究竟他们放几天啊，这个是由员工个人跟公司协调的，跟自己的上司啊，然后跟公司进行协调的。因为每个人的假期啊，是根据自己工作的时间啊，年限，时间越长，他的这个假期就越多。然后呢，是由个人安排，就比如说我一年有5周的假期，那我5周里面会拿出来2周放在圣诞节前后啊，这样子过圣诞节的假，然后再拿出来2周放在比如说7、8月份的这个夏天的假出去玩。所以大家有没有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节日，国家规定的节日都是只有一天，那具体你能放几天假是根据你自己的假期来进行安排的。当然，所以你就会觉得法国人很有计划性啊，他可能提前几个月就安排好了，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家庭的人，有小孩的人，他可能这个夫妻双方都要把这个假期固定的放在某个时间段，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带小孩出去玩，一起度假。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人在提前几个月啊，甚至提前大半年就已经有自己的休假的计划了。然后这个计划在同事之间啊，也会大家互相确认，这样呢，保证比如说他会告诉你，我这个6月20号到7月20号放假，那这段时间我不在办公室，我的这个工作是由我哪个同事来代替。这个大家就会进行一个协调。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像7、8月份，如果是跟法国人做生意的人，大家可能就了解，1到7、8月份就找不见人了，就大部分的这个法国人都会选择在7、8月份休这个夏天的假期。然后呢，那等于是整个公司如果说没有7、8月份一定要做的事情的话，基本上会大部分的员工都会在这个时间来休假，那这段时间可能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休假时间。所以说呢，我觉得法国人在工作的时候啊，还是相对于效率蛮高的，就是他会在工作的时候很专注的工作啊，休假的时候很专注的休假啊。很多人甚至有2个手机，一个工作的手机，一个自己个人的手机啊，可能在休假的时候个人的这个手机才用，然后工作的手机可能会关掉，然后邮箱也会经常给你有一个自动回复，说我在休假几号到几号之间啊，基本上他们是有一个这种提前安排和计划的这么一个习惯。好，那很多人又问了，这个黄马甲闹得怎么样了？对这个法国人过圣诞节有没有影响啊？的确是黄马甲上街已经闹了5周了啊，主要呢是在香街。那因为香街这个香榭丽舍大街它主要是游人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对法国民众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但只是呢什么地方有影响呢，就是很多的加油站罢工，然后停止供油，这样的话就让这个附近的居民，需要在这里加油的这个居民就很头疼。 那于是这段时间呢，就催生了一门新的生意啊，叫上门加油。就是有的人就带着这个油车啊，小型的那种，就像小面包车一样，带着油，然后到你公司或者是你家里停车场来上门给你加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滴滴也可以，是不是开发这个新的 APP 啊，滴滴加油。马克龙呢也在这个圣诞节前一周啊，在电视上做了电视讲话啊，承诺这个取消增加燃油税啊，承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啊等等的这些措施。这个他的这个反馈呢也让黄马甲运动等于是平静了不少。但是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个黄马甲连续五周，那法国警察不满意了，因为黄马甲闹，警察就要上。但是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黄马甲平静了，但是法国警察不满意了。为什么呢？因为黄马甲是每次都在周六啊来这个上街游行，然后连续五周，那对于法国警察来讲就是连续五周的加班。所以说黄马甲这个刚平静之后，然后法国的警察又掉过头来闹罢工啊，要求涨工资啊，要求提高这个福利保障。没想到法国警察的罢工一天，这次马克龙就是迅速表态，表示马上同意。结果马克龙一同意呢，黄马甲又不乐意了。黄马甲说什么我们上街闹了五周才最后答应给我们提高最低工资，然后才涨100欧，那警察罢工一天就涨了800欧，这样不公平啊，那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所以说我这个作为法国其他这个民众啊，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看一些新闻的报道，就觉得就像连续剧一样，各种花样百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我们都会觉得说警察也可以罢工啊，这不是造反吗？警察怎么还会罢工呢？啊，其实不用大惊小怪啊，法国人呢是从100多年前就开始定下这个基调了，自由平等博爱，人人都有罢工和抗议的权利，警察也不例外。所以在法国你会经常看到这个警察罢工、教师罢课啊，甚至公务员罢工啊，市长也会参与游行，甚至是这种政治相关的游行，这都是小意思。我们呢看到这个12月1号啊，乡街火光冲天的样子，说以为是不是法国沦陷了，巴黎被烧了啊，但其实呢就用了一天啊，这个乡街的街道就被打扫干净了，然后被砸的店铺把门窗都装好了，乡街继续营业。所有就是哪怕即使参加黄马甲的人，在这个周末活动结束之后呢，大部分是工作的人啊，他周一也是照常工作的。所以说这就是法国啊，人家是见过大场面的，这种燃烧弹啊，这个打砸抢，这都不是事儿。那么法国人平时买东西呢也很少去乡街啊，因为乡街是有点像一个旅游景点，更多的是游客去的地方。所以说对法国人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法国人他会在自己周边的或者自己熟悉的这种商业中心去买东西，这种商场商店。在圣诞节前两周啊，你如果去到法国的商场，你会看到人满为患啊。我体验了一下，就是去付款的过程中，基本上排队就要排一共是1个小时左右，而且是10个这种付款的柜台都在打开，都有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越到临近圣诞节，大家准备圣诞礼物的时候啊，法国还是蛮热闹的。而且我去的是一个周二啊，还不是周六日的这种时候。好，这个就是法国的近况啊，还有圣诞节的他们怎么放假，还有怎么过圣诞节。那接下来其实我今天要重点说的事儿，哎呦，怎么到这个时候才说重点要说的事儿啊？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法国的一些奇葩的规定，特别是一些奇葩的税，然后看看你如果是生活在法国要面对这些税的话，你还希望生活在法国吗？今天要说的一个奇葩的事儿就是电视税。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就是看电视还要交税吗？这个交税是法国人年底都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啊。现在的大部分交税都是通过网上来进行交税啊，你也会收到信，对，就是法国人经常寄信，各种特别是合同啊，还有收税啊，就正规一点的事情都要通过邮件的方式，他会把你这一年要交的税啊投放到你的邮箱，你会看到，然后上指定的网站进行交税。 电视税呢，就顾名思义，就是你只要家里有电视机，或者是你看电视啊，就要交这个电视税。一个是你在商场买电视的时候，那你的这个信息就会被商场记录下来，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法国的税收系统备案。这样的话，法国税务局就会给你收你的电视税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哪怕不买电视啊，如果你家里有显示器啊、电脑啊，也会被收电视税，就是税务局会默认你是看电视的。那比如说有的人真的就是我不看电视，我家里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显示器，我可不可以减免这个电视税呢？这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到税务局去提出申请还有说明啊，就是说我不看电视也没有电视，然后呢会有税务局的人到你家来核实，核实 OK 呢，你就可以取消掉这个电视税。那么因为现在基本上是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电视或者电脑，所以说电视税几乎是家家都要交的。那电视税的税费呢是120欧元一年啊，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一年。那有人说了，这个电视不是有免费频道和付费频道吗？如果是需要付费那就付费好了，为什么要交税呢？那这里面呢，小飞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这个奇葩的电视税是怎么回事儿啊。法国呢是有6个免费的公共频道，所谓的电视税呢就是提供给这几个公共频道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几个公共频道没有广告，是不是很神奇？大家觉得电视跟广告简直就是不可分割的，是吧？如果没有广告，电视怎么会有收入来源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六个公共频道它不播广告，不接广告，所以说它就是需要看电视的人来通过交税的形式。为什么变成税呢？就是变成一种法律啊，变成一种必须要交的形式，来让这些电视台有费用啊，支撑他们来播出。那这几个公共频道他们为什么不接广告呢？就是因为这些公共频道它是以新闻报道还有纪录片为主，当然也有连续剧，也有电影和综艺等等节目。但是呢，为了内容的真实性还有节目的制作的纯粹性，所以这些频道不接受广告。一旦接广告就会与广告方的利益相关，那么与广告商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中立性。所以呢，法国公共频道选择了不赚广告费的态度，于是呢这个运作经费就以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法国公共电视台很硬气，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法国公共频道的这些节目就很硬气啊，这个公共频道的记者也很硬气，就是什么公司都敢怼啊，然后一些政客也去敢怼，也去敢揭露，因为他们的衣食父母是观众啊，而不是这些广告商啊，所以他们就能够避免了这种对某种商家的袒护，或者是为某个品牌或者是商家做背书，他们就能保持一个他们做新闻的一个中立性。当然同时法国也是有付费的频道啊，比如说有一个频道叫 Canal Plus， 这个 Canal Plus 它的费用是每个月40欧元啊，相当于320元人民币，是每个月哦，不是每年，每个月320元人民币，还是费用还是挺高的啊。那它的这个旗下呢是有体育啊、电影、电视剧等等这种不同的频道，那么但是都在这个40欧元的这个收费套餐里。特别是像有一些重要的体育比赛啊，或者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那都是基本在 Canal Plus 才能看得到啊，因为他们有钱去买，也有钱去制作。当然还有啊一些频道它是免费的，但是有广告这样子的频道，比如说像 M6 就是 M6 频道，因为他们能够播广告，他们接广告，所以这个频道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不像公共频道一样它是不收税的，也就是你交的这个一年120元的电视税不交给他啊，你交给的是那六个公共频道，这个频道他自己养活自己啊，靠收广告养活自己。而这个频道它就是主要以综艺啊、电影还有电视剧为主。法国的媒体其实一直都是表现得很硬气啊，我们从刚才的这种介绍也能有所了解啊，但是呢随着资本的进入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Canal Plus 这个频道，它曾经有一个木偶节目， 那这个节目呢，是用跟这个真人很相似的木偶人啊来表演政客、明星、名人啊来讽刺，主要是以讽刺的手法来评论时事。其中呢有一个角色就是这个节目的老板啊，也就是他们连自己的老板都怼，经常在这个节目中被吐槽。后来呢，这个 Canal Plus 被重新收购了啊，那么在这个集团大部分股东的要求下呢，这个节目从1988年就开始的这个节目，在2015年被停掉了。当然这个电视台说出的官方说法是停掉这个节目的原因呢是因为收视率下降啊，但是大家的评判呢也觉得自有评判吧，这个各有各的看法。法国看电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法国公共频道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法国电视剧啊，大部分都是这个肥皂剧或者是情景剧。我说的是法国的自己拍的电视剧啊，那就是故事很亲民，然后场景很简单啊，表演很夸张，有点像舞台剧，可以说是跟法国电影的这个质量是没法比的。这一类的电视剧一般都播出的时间很长，然后演员也是固定的那些人，有点像我爱我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中国有一个我爱我家的这种肥皂剧。那么法国电视上热播的电视剧呢，几乎可以说80%-90%都是翻译的美剧，而且这个类型呢也是以侦探剧还有警匪剧为主。那我分析这个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公共频道没钱啊，做不了贵的剧，然后也买不了贵的剧。所以呢要看法国拍的电视剧或者是法国拍的高质量一些的电视剧，那你还是要乖乖的交钱看付费频道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很难说这个一个电视剧它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所以你说一个纯法国电视剧很少，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欧洲的联系太紧密了啊，它这个一部电视剧呢涉及到的部分太多啊，很有可能它大部分是这个很多国家的人还有资金合作而成的。所以说如果说导演是法国人啊，或者说大部分演员是法国人啊，再或者说这个投资公司是一个法国公司，那你都可以说这个剧是个法国电视剧。比如有一个剧很出名的啊，据说是可以跟权力的游戏相媲美的啊，是一个宫廷剧叫凡尔赛。但是我看这个剧里面说的全是英语啊，所有的演员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是用英语表演的。我看这个剧的介绍我就搞不懂它到底是英剧还是法剧啊，然后详细最后看了这个制作表才知道啊，也可以说它是法剧，也可以说它是英剧，因为里面的演员是说英语啊，做成法语版是配音的法语，但是呢很多场景是在英国完成的，但是呢它的导演是法国人，然后编剧里面呢有法国人也有英国人，所以说你这个剧你可以说是英剧也可以说是法剧。我们呢很容易把法国英国都混为一谈啊，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欧洲国家都是一个样，政策也差不多啊，但其实呢差别很大啊，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之间。法国呢作为欧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啊，它也是欧洲大陆上面面积最大的，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那有时候你会惊叹这个法国法律中的人性啊这个方面，但是你有的时候也会不理解它各种规定之中的奇葩之处。法国的这种高税收、高福利啊，保障人的尊严，这些呢都是很好的出发点，但是呢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呢也会催生出相反的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法国是养懒人啊这种高福利的系统。那法国人他也一直是在实践中啊，很多产生的问题我觉得也会成为供给别国参考的经验。主要我觉得在法国工作和生活让你的感觉就是它的这种事无巨细啊，规定的非常多非常死，那就会压缩很多灰度的空间，让你自由发挥的地方就很少。那它的这种严格的规定呢也经常会在新问题这个面前呢表现出它的滞后性而且现在这种国际交流的这种频密也使得国家内部的它的政策的制定或者改变就变得很敏感。所以如何让法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呢是对这些马克龙政府智慧的考验了。当然了，人民总会用各种方法给他提示的，包括穿不同颜色的马甲。 那好，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就是主要的这两个话题，就是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法国的奇葩的电视税。但是当你理解了它的这个税收的，当然了，人民总会用各种方法给他们提示的啊，比如说穿不同颜色的马甲。好，那今天呢，就是主要给大家分享这几个话题啊，特别是想给大家介绍法国这个奇葩的电视税。那通过我们了解它的目的和用途，我想可能大家对这种奇葩税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以后如果在生活中再发现这样有意思的事情，也会继续给大家做介绍。好，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啊，来分享更多的话题，也把你想知道的话题可以通过留言告诉我们。OK，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我是小飞，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每一天都快乐，谢谢，要多听小飞说法国。